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，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。
虽然痛苦到想死，却没有辞职的理由。
每天上班下班，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？
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，可以飞。
就算是小咖，我也想被尊重啊！
必须拼命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。
离乡背井，在外拼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。
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，
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。
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
神看我是个宝贝。
有神同行就不孤单。
更有尊严。
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上一回我们分享了雅各只身一人离乡背井，投靠舅舅拉班。虽然雅各一人在外生活是相当凄惨的，但这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机，因为他得独立面对自己的前路，也因此他能够与神相遇，亲自经历神的同在，建立起他与神个别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也当好好的把握在外打工的机会，一方面在邻里学习独立成长，与神单对单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，另一方面积极的投入打工当地的社会以及教会，扩展自己的视野以及经验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丰富。所以我们当为我们能够有出外打工的机会来感恩。雅各来到了舅舅拉班那儿寄居打工，一晃20年就过去了。雅各不但娶了妻子，也有了孩子。虽然拉班多次的克扣雅各的工资，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，雅各也累积了不少的财富。现在的雅各似乎在异乡是过得不错的，但是神却对雅各另有安排。
创世纪31:1-13，雅各听见拉班儿子们的话，说：
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，他从我们父亲所拥有的获得我们所有的财富。
雅各见拉班的脸色，看哪，待他不如从前了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：
你要回你祖先之地，到你本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雅各就派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他的羊群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：
我看你们父亲待我的脸色不如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上帝向来与我同在。你们也知道我尽了全力服侍你们的父亲，可是你们的父亲欺骗我，十次更改我的工资，但上帝不容许他害我。他若说有点的归给你做工资，羊群所生的都是有点的；他若说有纹的归给你做工资，羊群所生的都是有纹的。这样上帝把你们父亲的牲畜拿来赐给我了。羊群交配的时候，我在梦中举目一看，看了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，有点的，有花斑的。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：雅各。我说：啊，我在这里。他说：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，有点的，有花斑的。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。我是伯特利的上帝，你曾在那里用油膏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族的地方去吧。
这段经文记载，因为雅各蒙神祝福而发达致富，因此就引起了拉班的儿子们的嫉妒。 甚至恶意的诬告雅各，将拉班的财富都夺去。想想雅各听到这番话有什么感受呢？因为事实是完全相反的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待和保守，雅各早被拉班压榨的什么都没有，哪能有今日的发达呢？不仅拉班的儿子重伤雅各，连拉班自己本人也对雅各的态度不友善，脸色不比从前。所以雅各在拉班家里所过的日子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相信雅各的心里一定有不如归去之感，但如果回家乡就要面对哥哥姨嫂，雅各没有把握经过了漫长的20年，哥哥姨嫂是不是已经消气了？是不是不再记恨他，不再追杀他？所以雅各虽然呢在拉班这儿受尽苦待，但是他仍然不敢轻举妄动，可以说是有家归不得啊。今日我们可能也有和雅各同样的苦处，在打工的地方不幸碰上了一位不良老板，无论是在工作环境、待遇、福利和保障各方面都缺乏，甚至还克扣我们的工资，不给加班费，种种的恶劣的对待。如果不是神给我们力量和恩典，我们早已经待不下去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莫名的伤害，一些人看我们尽心尽力工作，以至于呢得到赏识，工作也顺利，就恶意重伤，随意批评我们，使我们百口莫辩。这时候我们真想不如归去啊。但问题是我们又不能就此回乡，因为我们还没挣够钱，或者是还没还清债务呢，怎么能够回乡呢？而回乡之后又怎么生活呢？这些忧虑使我们无奈，就如同当年的雅各，唉，进退两难。感谢神，他完全知道雅各的苦处，他的时间安排是最合适的。创世纪31章第3节记载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神亲自向雅各启示，坚固雅各的信心。虽然回家路途遥远，但有神同在，雅各就不需要害怕。雅各有了神的应许，准备好回乡，但是他也需要得到妻子们的同意以及支持，这样他才能够全家同心同行。所以他将心里的决定告诉了拉结以及利亚，拉结和利亚同声支持雅各的决定，因为他们的父亲吞了他们的价值，一点都不把他们当女儿来看待。原来当时的习俗呢，是男女婚嫁之时，女方父亲要把男方所付的聘金全部又或者是部分分给女儿做嫁妆，但拉班呢却独吞两个女儿的嫁妆，也就是呢雅各14年的工资。那么既然父亲这样绝情，拉结和利亚就决定跟着丈夫回乡。有了神的指示，有了妻子的支持，雅各就趁着拉班离家去捡羊毛的时候，带着一家大小以及自己所有的财物，踏上了归乡之旅。
创世纪31章22到24节，到第三天，有人告诉拉班，雅各逃跑了。拉班带着他的弟兄们去追他，追了7天，就在基列山追上了。夜间，上帝来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：
你要小心，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。
雅各背着拉班逃走，这种不光明的行为当然引起拉班的愤怒，更何况拉班本来就和雅各有嫌隙。所以呢，当雅各走了第三天，拉班知道消息之后，就立刻召集亲人去追赶，追了七天，终于在基列山追上了雅各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哈，对雅各来说真是非常不利。雅各这边只有妇孺，其他的都只是一般的仆人，哪来作战能力啊？而拉班这边就有一般的壮丁，他们只花了七天就追上雅各，这就表示拉班不肯放过雅各，而他呢，也绝对有能力能把雅各打败，甚至捉回去。那么这时候的雅各，他能够依靠谁来救他，救他的妻子孩子呢？雅各逃跑的事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那就是我们当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勇气，以至于呢，我们不论做怎么样的选择，面对怎么样的势力以及环境，我们都能够勇敢面对，并且承担所有的责任以及后果，尽量行事为人光明磊落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因为我们要相信，就算我们陷入绝境当中，神也必与我们同在，并会为我们开路，就像他保护雅各一样。这次耶和华不是向雅各显现，而是向他的敌人拉班显现，警告拉班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，也就是什么样的坏话都不可以说，因为雅各的出走是神的旨意，万军之耶和华亲自下了命令，拉班这个心怀恶意的人也不敢不听从，所以拉班就只好放过雅各了。神向拉班显现，并使他回心转意，这件事不仅对雅各很重要，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。箴言书21:1就说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我们实在是要相信神掌管万事，也包括众人的心思意念，只要神的命令一出，没有人包括魔鬼都不能够拦阻。同样的，神要保护的人，没有人包括在上位的人都不能够加害。所以面对各样的患难以及逼迫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反而呢是要多多的为敌人祷告，求神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。
创世纪31:45-55，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对弟兄们说，
大家来堆积石头。
他们拿石头堆成一堆，于是在那里，在石堆旁边吃喝。拉班称那石堆为伊拉尔拉哈杜他，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肋德。拉班说，
今日这石堆成为你我之间的证据。
因此这地方名叫加肋德，又叫米斯巴，因为他说，
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，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或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在场，你看有上帝在你我中间作证。
拉班又对雅各说，
看啊这石堆，看啊这柱子，是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，这石堆是证据，这柱子也是证据，我必不越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越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愿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拿赫的上帝，就是我们父亲的上帝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
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
所敬畏的上帝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弟兄们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就在山上过夜。拉班清早起来，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吻，为他们祝福，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拉班愿意和雅各和解，双方就以石堆作为记号彼此立约，答应以后呢，互不侵犯。拉班称这对石头是伊加尔撒哈杜他，这是亚兰文，因为拉班呢是亚兰人，而雅各呢就以希伯来文叫这堆石堆呢为加内德，而这立约的地方呢就叫米斯巴，意思是监视塔，就像拉班所说的，愿神耶和华监视他和雅各，不让任何一方毁约加害对方。其实当时的拉班的力量呢，远远胜过雅各，为什么他还要和雅各订立互不侵犯的约呢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拉班知道雅各有耶和华真神的同在以及保护，这是拉班远远比不上的，也是拉班所惧怕的，所以拉班要和雅各立约。今天不论神怎么样带领我们，我们都当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必保护和引领我们，求神加添我们信心，继续的依靠他。
诗篇146篇第五节，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，这人有福了。